来到我们当中能够跟大家一起一起来敬拜上帝。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先参加这个祷告会，我觉得我们的祷告会相当好。我看到我们大家很同心在这边祷告因为我看到我们这几位年轻的姊妹在领这个敬拜的时候我心里说并不非常年轻我就想到三十几年前、四十几年前当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就每次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用很多时间唱歌赞美神但是现在的诗歌跟我们从前的那个三十几年的诗歌这完全不一样，所以有很多新的诗歌我从来都没有唱过，但是这个 melody 非常美，所以我也是蛮喜乐的，希望我以后也慢慢的学这个这一代的一个新的赞美诗歌从此我们在校园的时候我们是用校园诗歌你们在台湾也看到了校园诗歌那时候我大概是每一条我都会背但现在这些诗歌我大家在唱几乎只有几道会有很多我第一次听到但是感谢上面是因为这些诗歌的那个词句都非常美，都非常好。我相信这些做诗歌的人他们真的能够经历耶稣的爱，经历耶稣的全能，所以他们才有这种灵感，才写出这么好的诗歌来。所以愿神也特别帮助我们，无论在祷告上面，在敬拜上面，在神的话语上面，让我们能够每天一直成长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因为我们教会这个爱恩教会非常注重祷告，也非常注重神的话语，所以我就想第一次我们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的题目我是用这个活泼长存的道活泼长存的道。那有一次我要回到这个台湾的时候那我隔壁坐了一位这个佛教徒，那我们在谈话当中他知道我是牧师，那他就一直问一些这个信仰的问题。那其中有他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从前也去过教会，但是我对教会印象最深的就是你们的圣经，因为你们的圣经就是只有一本而已那我们那个福音是厚很多的，那什么金刚经那些读不完的。但是我就非常羡慕你们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本这个圣经可以随身携带那我们活着都不能随身携带那我就告诉他这本圣经不是只有可以随身携带，这个理论是包罗万象，什么都有是关于这个人的圣命的问题他说这个呢，我说这本圣经虽然很小，但是里面充满着从天上来的家书是上帝要给我们世人的一封信。是你也是读这本圣经真的这个圣经能够改变你几个人。所以我在这个会议上十几个小时，我就跟他谈这个福音他也对我说，他说他其实很需要更加的来认识上帝的话语。那今天我们那个说法里面有讲义所以我们可以一边听我这边也有这个 overhead projector 那里面有讲义这个讲义里面我有一些空白所以但是这个 overhead 的时候这个答案都是在这个 overhead， 所以你们可以写一下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因为有一天也许你会遇到你的朋友或者你在会议上跟我同样的情形，你会遇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人，他会问你说你们的圣经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到底你这本圣经到底你读了以后有什么帮助所以你写了以后就成为你的资料。也许有一天你要带领教会的团契你带领团契的时候你就资料所以我常常在讲到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用这 overprojector 所以你们这样一边听一边写这个印象也会更有印象那今天我们来看我先分两大点来讲。第一 我要跟大家来谈的就是说，我们圣经啊的这个权威性，圣经到底什么啊？有什么我们把这个圣经说有权威性呢？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它内容的可靠性，这本圣经的内容的可靠性哈。那这边我只有举一个例子，我举这个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二节，这一节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凡是出生的婴孩哈，到第八天的时候啊，要行隔离。你知道这个隔离的时候要流很多的血哈，血会流的很多。当时啊，医学不发达，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用第八天呢？为什么不用第七天呢？因为如果第七天呢、啊，在教会讲起来是完全的数目啊，为什么他用第八天呢？不用第十天呢？不用一个月呢？三个月呢？出生才第八天就开始行隔离啊，他流很多血啊。但是呢，你说、啊、上帝啊，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话语。当上帝默示这个摩西讲说第八天行隔离，你就要写第八天了。你这个这个上帝啊，第八天呢、啊，能给你改成第七天了、啊，一个月或者是半年了、啊，因为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这些人呢、啊，他得了上帝的默示以后，他是很真实的啊，第八天就是第八天。所以当这个医学不发达的时候，他们觉得第八天的很奇怪。你知道到了近十年来啊，医学非常发达，他们现在才发现啊，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啊，第八天呢是一生当中、啊、那个血呀、啊、凝固最快的那个时候，第八天呢是一生当中啊血凝固最容易凝固的一天了。第九天、第十天啊，那个凝固度就比较差了。哎、啊、他们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正是几千年前啊，医学一点都不发达，但是那个时候上帝的话语啊，要他写第八天，他写第八天。到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他们才发现了、啊，因为这本书啊是上帝所默示的，人也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上帝知道。行隔离哪一天啊是最好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本圣经为什么我们说这本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呢啊，因为这本圣经是从上帝而来的啊，所以这本书的内容是非常可靠的啊。所以以后如果我们跟我们同学啊或者我们的朋友他在讨论说啊这本圣经的权威性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可以举这个例子。再来我再来举啊这个预言的准确性啊，什么叫做预言呢？预言就是说还没有到的事情啊，他就是说啊，再两个礼拜啊，你要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候先讲出来，到了两个礼拜以后真的发生了，就是预言了。还没有发生以前呢、啊，你先讲哈、啊，你知道这本圣经啊，里面有多少预言？你们知道吗？有四分之一啊。这本书啊，有四分之一是讲到预言的。如果其中有一个预言啊不正确啊，那这本书的权威性就怎样，就受了很大的挑战，它就没有权威性了。是有四分之一是讲预言啊，各位弟兄们，你们记起来啊。如果有一天有人问你说，圣经有讲预言讲多少，你要讲四分之一啊，你就讲哎，只有一点点的。这预言呢、啊？啊，这个不正确、啊，有四分之一是讲到预言哈、啊。我们来看啊，一共有一千多个的独立的预言，就是一千多个很独立的、很清楚的讲啊讲要怎么发生，很清楚的讲独立的预言，有讲一千多个哈、啊。那预言耶稣呢，一共有330个预言，只有单单预言耶稣基督啊，有330个预言。而且呢，这个330个预言啊，到现在怎样，全部应验。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是不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他定受尽十字架啊，他已经升天，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在旧约里面预言耶稣基督的330个预言完成成就。哦，这个不简单啊！如果有一个没有成就的话，那糟糕了，这个数据的权威啊！就刺激他的权威性哈、啊。 那三百三十个预言呢、啊？我只有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看这个弥迦书哈，弥迦书啊是旧约的一本书啊，从那个旧约的最后一本书是什么？马拉基，从马拉基啊，从后头算过来第七本呢、啊，就是弥迦书啊。弥迦书五章第二节，这本书是在这个主前啊750年写的。750年写啊，他在预言耶稣出生的地方啊，好，这一节啊，啊，弥迦书五章二节是在预言主耶稣出生的地方啊。耶稣出生在什么地方？伯利恒啊。如果我们读这节圣经的时候，你就看到很清楚啊，耶稣要出生的地方伯利恒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33个啊，在333个预言啊，是很清楚很独立的哈，现在已经全部应验了哈。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看哈。啊，有一本书啊，就是死海古卷啊。对不起，上面这个海面哈。啊，我们现在看这个哈，有一个推罗城哈。这个以西结书啊，26章哈，这个26章这个地方啊，有预言说这个推罗城啊不再重建哈、啊。这个是一个很冒险的预言哦。因为这个推罗城有一个特色，就是每一天啊它要产生多少的那个水呢？啊，我这边有一个记录哈、啊。它每一天啊会从那个地里面要涌出啊1000加仑的这种可以喝的水啊，1000加仑。所以如果一个大的城市啊，一定要有这个喝的水，是不是？是耶稣预言说，这个城啊，一个毁灭，一个要毁灭，不再重建，这个非常危险啊！因为它毁灭以后，也有人会去重建的、啊，因为里面有那个泉水，每天出这么多的泉水啊，1000万加仑的水啊。但是我们除了从例子上哈、啊，我们看了、啊、这个主后587年啊，这尼布甲尼撒王啊，他登这个城啊，那个城就毁灭了。毁灭以后，有人真的去建，因为那个城市是在一个那个大城市，现在城市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的这个地方，然后到了这个主后1291年，又被这个回教的军队啊征服，把它整个毁灭掉。那现在啊，那个城市，如果你们去那观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很多那个大的石头，那城倒下来大的石头哈、啊，那个有长很多杂草，但是那个泉水啊继续在冒出来，泉水每天啊那这么多的泉水啊继续在那边冒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很危险的，耶稣那这个圣经里面讲这个预言是非常的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以西结啊，这个先知他讲这个预言以后，真的这个城市他是不再重建，到现在还是不再重建哈、啊。他有一个更奇妙的预言哈、啊，是讲到以色列国的预言。如果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啊，有很多古代的国家，好像巴比伦国啊、亚述国啊，是不是？那些国毁灭以后，现在已经没有了，对不对？以色列国已经毁灭几年了，已经有2000年了。他的这个百姓，以色列百姓已经分散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啊，这个根本没有办法复国。1947年，这个是我那个年轻的时候。我小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后，那时候是啊不不是是1948年哈、啊，5月14号哈 啊这个以色列国已经哈、啊、已经复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上帝啊他所讲啊给我们的预言啊一定会应验哈、啊，还有我们看这个啊。1947年啊春天也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死海古卷哈、啊。有一本书叫做死海古卷，我们当时有没有人看过？有看过人请举手。在我们图书馆里面有 有这本书叫做《死海古卷》啊。我来讲这讲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近代里面呢最大的一个发现哈。你知道圣经里面旧约啊，特别是好像以赛亚书53章啊，以赛亚书53章是预言耶稣啊他的一生的一些经过。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反对基督教的人，反对圣经的人，他说这个旧约啊，旧约圣经啊，是看到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看了以后他才开始写那个旧约，啊，所以会这么的准确啊，一定是那个作者看了耶稣一切的经过才开始写书，写了以后他才说哦，这个是以赛亚写的啦，是旧约的一个圣经写的啦。啊，当时的基督徒啊，也没有办法反驳这种事情，因为那些原文的那些东西啊，已经都没有，你都找不到。到了1947年的时候，春天的时候，有一个牧羊童啊，他在这个死海的这个西北岸，在那边看羊的时候啊，非常无聊。听说他有一只羊掉了，所以他要找他的羊，结果他就发现了有一个洞，他就觉得很稀奇，哎，这边怎么有一个洞呢？他就拿一块石头从那个洞口就掉下去，结果以后啊，就经过一段时间了，他就空有一个声音啊，哎呦，他说里面有东西啊，里面有这个持续的这种东西啊，他又拿一块石头，他大概试看一试了，又一个空，哦，他就觉得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啊，他就爬进去了，爬到那洞里面进去了。爬到洞里面进去，他才发现里面呢有那个什么，那个是各位怎么讲，是换那个酒的那个洞，是不是洞？是不是瓦洞哈？瓦洞哈？那水量是这样的，啊，差不多这么高，啊，瓦洞。他发现以后，他就觉得啊，这里是古董啊。然后他就把那个骨头再搬出来，啊，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发现古董，他们可以卖的这个很好的价钱，但是他没有想到里面呢不是普通的古董啊，是什么？是圣经，旧约的圣经啊！哦，因为啊，他们发现是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哇，这个世界的这个大新闻呐，因为他们就马上就用科学的方法。把这个挖出来的这些东西啊，用那个碳十四哈，用科学方法来验证说，那个东西啊是在什么时候的东西啊？如果是主后的啊，这个前面现在没有了哈。如果是主前的，哇，那主前的时候啊，哎，这是什么时候的？哎，好，没有了哈，好。所以说如果是发现这个东西是主权的时候啊，那我们来看那个原文是不是那个东西是不是跟我们现在所看的圣经啊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的话，哇，圣经的权威就完蛋了，哦，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啊，特别是化验的时候啊，化验说这是主权啊，一两百年的那个东西，一两百年，哇，那一两百年 的东西它里面以赛亚书也有啊，哦，那个时候他们在圣经学院，他们就来看原文，一看啊，哎呀，感谢神啊！啊，那个所挖出来的这个东西啊，跟我们的圣经啊是一致的。所以当时有几位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考古学家，他们负责这个考古学家，他们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他们本来不相信耶稣基督啊，他们是犹太人的。他们看到这个事情了，他们说：“哎，把这个传统的工作换到一边了。”他们在带出传统耶稣基督啊，好，他们说圣经的可靠性，这本圣经啊的那个可靠性，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我们有看到有四分之一讲预言，但是他们预言的准确性啊，就正确啊，啊，实在啊，我们今天实在要非常的珍惜啊，上帝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啊。好，那我们现在再来，我再举几个例子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好吧？好，来， 这个再放高一点哈，放高一点哈。好，怎样？两脚站立时，对。你们读了这个圣经以后，你觉得怎么样？你刚刚读的时候，你们觉得很奇怪啊，两脚站立，两脚还站立的时候，那忽然间啊，这边好像他没有打出来啊。这个，如果你们读那个圣经的时候哈、啊，这边我讲到这个肉啊，肉就干了哈、啊，这个啊，两脚站立的时候，这个肉啊就干掉了，那这个眼睛啊，马上干掉了，就干了一缩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读的这个书信以后，他们才发现，也许这个在预言什么？以后有什么核子的战争啊？因为这个核子啊，这个爆炸的时候，这个人啊，你还没有倒下去啊，你肉都干了，眼睛都干了，这个速度很快，砰！一爆炸的时候，你马上干掉了哈，所以。也许啊，哈，我本来在这边有一个这个 question mark 哈，也许这一节圣经啊是在预言啊以后有核子的战争，有核子的战争哈。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哈，换过来的哈。好，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十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啊，来。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我手上或是手上受一个印记。我小时候啊，我在那三次我读这个圣经的，我不能明白啊，什么无论大小贫富有钱的没有钱的自主的啊为奴的啊，这在这个手上或这个格上啊有一个印记啊，有一个印记啊，这读了问那个时候我读神学的时候，我问我的教授说这个什么意思，他说我也不太清楚啊，这个读不出来啊。但是现在啊科学比较发达了哈，我们是买东西啊，有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马克哈啊，我们是买东西的时候那个快速很快，说一刷过去啊，那价钱都从马上跑出来，是不是？现在啊科学更发达了，他可以用这个 microchip 哈，把我们每一个这个资料，把我们每一个资料哈，我们现在这个 credit card 是不是？因为你 credit card 你就不用带了，你带 credit card 有这个掉了，是不是很麻烦？现在科学已经发达，可以把这个资料放在你的这个皮肤里面了，这个皮肤里面，现在已经可以了。所以以后我们就不用带 credit card， 我们只要到一个地方，一刷一下啊，你有什么明显，你银行还多少钱啊，都知道一目了然了、啊。哎呀，这以后啊，哈，以后你可以看到啊，真的在这，哈、啊，无论大小贫富哈，无论你这个存有或者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哈，你有钱的没有钱的，你是做老板的，或者是你是这个员工啊，哈、啊，以后啊，你要来上班了、啊。你好，上班你填那个表以后，来把你的资料过来，你是什么几月几号出生的，你的银行是用哪个银行号码，甚至你的学历，你什么你几月几号来到美国，从此有个坏的记录啊，就在你这个皮下就完全记录下来了。哇，这个很厉害啊。我们这个读这个启示录十三章的时候，看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是当你开始被大家的时候，你其实你在写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这个预言还了解啊，但是呢当科学发达的时候，哦，这个圣经啊实在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哈、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啊、第一点，我们讲到圣经的权威性，是不是啊？圣经的可靠性，圣经的权威性。那我们说到这本书啊，除了有权威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讲到它的什么公允性，就是这样简单。有权威，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这本是甚至是有权威，但是它跟你有关系啊。是这本书是为你而写的，是上帝从天上要给你的家书啊，就是 是跟你的跟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前面先讲到说它的成就性哈、啊、现在讲到这本圣经跟我们的关系哈、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看圣经的光明性哈、啊。我们如果从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啊、这本圣经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关系哈、啊。这本圣经怎么讲，他说你们能够重生不是什么由于您败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哈、啊、是借着上帝的活泼长存的道哈、啊。这个活泼长存啊，活泼长存的道哈、啊、这英文就讲说 the living and the enduring word of God, 哈、啊、是常常存在的。这本书呢是活的，是要带给你生命，而且这本书呢是要不但带给你生命，而且这本书是永远长存的。啊，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讲到是这个活泼长存的道哈、啊。我刚才跟我们的这个秘书啊，我说哎，你这个题目你把它打错了哈、啊，不是那个长长，不是那个长久的长，长长的长啊，是长长的长啊，啊，这个长长存这个跟长的长，哇，这个意思是完全不一样，是长长的长，是永远存在的哈、啊，所以这个好、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实在我们可以从教会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人读这本圣经以后他的生命得到改变。我记得三十年前啊，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圣道士啊，他带我去参观一个这个专门吃那他们吃的这个毒品啊，这解毒的这制毒中心啊。那么说啊，我去的时候我会印象非常深的就是这些人啊，他们本来吃这个毒品啊，都吃得很严重，但是他们来到这个戒毒中心，这个教会的戒毒中心以后，他们经过祷告读圣经，这些毒啊就离开他们。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唱一首诗啊，我现在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啊，他们唱那个 Oh how I love Jesus 啊，我们当时有没有人会唱这个哦、他们在唱的时候啊，他们一边唱一边流泪啊，啊，我真的非常感动，我非常感动。这些人啊，是从这个美国政府啊是非常头痛的一群人啊，但是呢，他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里面，啊，通过祷告，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从里面来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成为一个信道的人。神的话实在是蛮有力量的哈。什么坏事没具带着能力，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这么注重这个成人的这个责任权，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会成为一个基督的尊严，因为神的话语本身呢、啊、深的改变我们啊。所以我也很盼望我们啊，我们当中我们也能够带自己的圣经哈、啊。我先来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有带自己圣经来的人请举手啊，感谢神，哇，太好了啊！我们不要看到说、啊、教会有人是共用的圣经啊，啊，我们就来看共用的圣经啊，六道都可以，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每一个人有自己一本圣经，你自己写你的名字，你自己可以做笔记，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心得，你可以记下来啊。这本书啊，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啊，就成为家里的宝贝啊，家宝啊。我们可以传给我们的后代，所以你这本圣经啊，你要好好的保存它，好好的哈、啊，你要把这本圣经啊，成为你一生啊，你要留给这个后代的最宝贵的一个家宝哈、啊。所以为什么特别哈、啊、帮助我们哈、啊，那我们能够真的从上帝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啊。我们再来看到圣经它有什么功能性呢？它有洁净的功能，这个功能讲到有几个功能呢？第一个，他讲到能够洁净我们的心思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讲到说，我所讲的道使你们怎样洁净啊？啊，这个很稀奇啊！我们常常听到这个道会洁净我们的心思啊。神的话语本身是一个力量啊，用这灵力我是一个活的，能够改变人的啊。 当神的话来的时候，他会洁净我们的，啊，洁净我们的心思，把一些不好的，啊，对人不好的，对污染我们的思想的这个东西，再把它拿掉。啊，神的话语是一种营养，啊，神的话语进入的时候，啊，它会不但洁净我们，也给我们力量，哈。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洁净的功能呢？它还会洁净我们的生活，啊，这个诗篇119篇第九节，他说：“遵循神的话语的人呢，能够洁净的生活。”啊，感谢赞美神呢，他不但能够洁净我们的思想，也能够洁净我们的行为，洁净我们的生活啊。还有呢，他也能够洁净什么？洁净教会，就是他的话和水来洁净教会啊。用神呢，实在也洁净。啊，洁净我们的教会啊！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当我们注重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啊，我们这样做的话，上帝他也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洁净整个教会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实在要常常哈、啊、求神啊，来这样哈、啊，来帮助我们哈、啊。我的教会是在这个斯里兰卡里哈、啊，我们住在那个斯里兰卡里的城，请举手。那个戏骨去过哦，我当时有去过啊。我们教会啊，那个戏骨跟这个约旦很相似哈、啊，是一个电脑的中心嘛、啊，所以我们教会啊，是不是啊，不是医生就是引擎员哈，就是电脑的专家。那有一次有我们教会有一个会友，他要硕士，他讲一个见证啊，我现在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啊，他说啊。我们台大当电机系毕业的，我们那一期啊，一共有15个人啊，我们这个在这斯里兰卡里，我们都有工作。那我们这15个人啊，我们都是利用星期五晚上啊，我们15个人，我们都聚在一起，那大家一起喝那个比赛，喝这个酒，看谁这个酒量比较好。那喝酒以后就乱讲话，讲一些黄色的故事啊什么的，就乱讲啊。啊，大家这个因为压力蛮重的嘛，所以他们每一个礼拜就这样啊，到了12点1点啊，他们就这个是吧？就心里非常累，他们就回去了这样啊。那时候都是这样，他们就每天都这样过这个日子。其中啊，有一个基督徒。他看了以后，他觉得说：“哎，我们这个同学很可怜，大家这么聪明，钱也高，房子也大，啊，什么都好，就是啊，里面很空虚啊。”所以他就抓一个其中里面的比较科目的人，他就抓他，要向他个人谈到以后啊，他们说：“真的基督教这么好吗？”他说：“你来看看。”好，这个人他就来教会了。教会来了以后，经过3个月。信主了，哦，现在15个人里面有这样有2个是基督徒的，哇，他们两个就非常非常迫切祷告，他说：“上帝啊，这个星期五啊，星期晚上啊，啊，我们一定要，我们两个要勇敢，要向他们啊，这个向他们来传这个福音。”我他们常常为这个祷告，我现在把那个长话短说了哈、啊，经过3年以后啊，有一半的人已经信主了，在经过几年以后啊，只有2个没有信主，其他他们都信主了。那以后变成他们这个信主又变成什么？变成查经班了，不再喝酒了，变成查经班。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改变呢？就是那个第一个带的那个来这个教会啊，这个来教会以后，他真的改变了，哇、哦，他真的他。酒也不喝了，那烈酒也不喝了，哈、啊，这个黄色的这个话，他也不讲了，他现在讲的就是讲圣经的话，讲他的读圣经以后，上帝怎么改变他，哦，改变他的家庭，啊，改变这个他的这个价值观，哇，他每天啊，他成了个好像小牧师一样啊，在那个茶间办里面，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讨厌他了，他说。啊，我们这个休息啊，不要想那些宗教的事情了啊，那个就大家比较自由一点嘛、啊。但是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哇，一个这个几乎啊，每个人
他们都信主了。那最主要是他们就有改变啊，也是有这个从这个外州哈、啊，从德州或者从纽约，有一些他们的同学，有些同学，他们来找他的，找他的他说，哎，奇怪啊，你们这几个人啊，跟从前都不一样了、啊。我们从前呢、啊，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啊，你们讲那些黄色的这个故事啊，或者讲的非常好听的，就现在人一句都没有了，酒也不喝。而且你们看到人呼吸的情形，这个病这么好啊，他们觉得非常稀奇啊。他们说啊，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我们大家都到教会去了，耶稣基督他的话也改变我们啊，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啊。所以我们要真的要看到啊，上帝的话能够决定我们的心思意念，决定我们的生活，也能够决定他的教会了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哈，它有辨明的功能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哈，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他连我们心中的对什么对思念，还有我们的这个主意啊，这用的是 attitude 啊，连你的这个 attitude 啊。他都能够辨明出来。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下面的哈，这里的前书十二章第十节啊，还能够什么辨明什么猪灵。现在在台湾啊，这个问题啊是蛮严重的。我回到台湾啊，我看到电视一转啊，哇呀，我整个那个什么讲什么算命的指挥博士什么，哇，很可怕，非常非常的迷信哈。但是我们这边特别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真的要有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辨明啊，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还能够辨明这些猪灵。我讲一个见证哈，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啊，她已经信主，但是她的丈夫啊，哦，这个头啊非常的硬啊，因为她是一个这个工程师啊，但是她的太太一直为她的丈夫祷告，一直祷告说，上帝啊，求你能够改变他啊啊，求他啊，求你哈啊，真的在他的身上能够看到，好、啊，能够看到主。这个 engineer 啊，他说我可以带你去教会，但是我可以在 party 这等你。好、啊，他从来啊，他不会进到这个教会。有一次啊，他也是蛮聪明的，他说，哎，你能不能陪我哈、啊、来找我们教会的牧师啊，因为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啊，他也看很多书，他也是非常的健康。他说好啊，好，他所以有一个晚上，他就 make appointment， 他就来找我。找我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机会讲话了。他拿着一大箱的书啊，里面都是什么指挥博士啊，什么灵学啦、啊，哇、哦，什么都算命啦、啊，什么风水啦、啊，哈。哇，一大箱！他说啊，他跟牧师啊，我太太说你很喜欢看书啊，所以我拿了一大箱的书啊，要给你看。这些书啊，多少，我都看了。哦，那整个晚上，他在讲他的这个专栏啊，然后我就把他的书啊一本一本翻起来了。其实他的书啊，我大概都看过了，所以我看了，我说，哎呀，有本书里面。你没有啊？他说两本了，我所有的关于出来的，哎，每一本都有了。我说有一本你没有，他说奇怪，哪一本呢？我说圣经。他说真的，圣经啊，圣经里面我讲到这关于灵学的事情。我说你这边啊所讲的，我大概我都看了，但是这你讲的这个很复杂。圣经里面讲的啊，讲关于灵学的事情啊，讲的一清二楚，简明扼要，一清二楚。他说真的吗？我说你拿回去看，圣经你拿回去看，因为这个人啊，他在台湾呢，也有一个师傅啊，专门在教他，有一个专门的师傅啊，他用钱啊，请师傅来教他，所以他是相当这个专门的一个人。你知道他这个人啊，我以后才知道他在受洗的时候，他才告诉我，他说那个时候他越读这个书啊，心里面越乱，越读越乱。他找不到一条出路，他 听我说圣经里面的还有一点，你没有看出圣经的时候，他那个回去，他在告诉我，他丈夫也没得坐下来，跟他读圣经，他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因为他有这个地址，所以他认识这个名字，他很容易的。当然，他以后他再来找我，他有一些问题在问我，他说关于研究时间在这样，他读了以后他还不太清楚，以后我就向他解释，解释了他以后，我说你要不要接受这位 Holy Spirit？ 啊，你知道研究很复杂，研究是阴谋，是邪恶的，但是你从来里面认识一个 Holy， 是从上帝来的，是 Holy Spirit， 是圣的，是能够给你平安，给你喜乐。别人有这个思想行为一切成为圣洁的，你有没有接受这位圣灵呢？你愿意不愿意？他说我愿意。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按着我来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就捆绑这些在他心里面的这些恶浊的这个势力啊，完全离开。你用实在宝血你洗净他的，洗净他的罪，让圣灵这边罪罪在他的心里面，哇，他非常喜乐。我最近听他，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呢，他就读那个原生字，神经的原生字。他很喜欢，有一天呢，他能够成为一个传道人。我说感谢神，赞美神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本圣经不但它有全面性，它跟你有密切的关系，它能够给你的思想、行为、你的价值观、你的生活，成为。成为这个上帝手中，你可以成为上帝手中宝贵的器皿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哈、啊。好，还有呢，圣经有什么这个功能呢？它有这个护卫的力量，有护卫的功能哈、啊。我们这个看以弗所书第十一章啊、不，这个第六章十一节。第六章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写错了啊，这个很奇怪，这神的道啊，我是写神的道啊，这个印出来就对着这个字啊，这个 computer， 我也许我的 computer 有一些问题啊，我奇怪怎么对这个字出来了，所以不是我打别字啊，是 computer 的问题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经让人能够有抵挡这个邪恶魔鬼的这种功能。我小时候啊，我常常听传道人啊讲说，哦，这个有个人被鬼这个附这个附身的时候赶不出去，哦，这个传道人啊，他们说，哦，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把这个邪恶赶出去，哦，他们甚至拿这个圣经啊，这个拿圣经，哦，那个人就从他头上就打一下说。这个耶稣的这个话语啊，就进到人的这个书里面。哎，我那时候小时候听的时候，哦，非常的精彩啊！我因为就魔鬼出去啊，就非常精彩啊！啊，我入会的时候，你说我第一次啊，我遇到这个情形啊，我那时候真的非常害怕。那天晚上啊，那个晚上大概是十一点钟啊，就晚上睡的。一个会友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啊，请你介绍一个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好吗？”我说：“到底什么事情要介绍一个精神科的医生？”他说：“我们现在啊，这个有一些同学啊，有一些同事在我们家里，其中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乱讲话了，所以她这个精神呢，已经不正常了。我们要请一个这个精神科的医生。”然后我说你简单的讲一讲到底他是哪一方面的哈，因为我要判断对了啊，如果是被鬼附着的那牧师要去，如果是精神病的那我就要请精神科的医生。他讲的也是很不清楚，我说好，你等半个小时我把衣服穿好，我马上好到你的家去。你知道那个晚上我还没有到他家的时候，这个人啊，他就开始讲话，讲说现在牧师啊已经开车啊在这个路上，我这个会友啊他是躲在这个环境里面打电话给我，是没有人听到哦， 就他后来小声说，我们需要请你介绍一个救命科医生好吗？他看到他讲的面试已经在路上，都吓了一跳，他哎呦，他怎么知道在面试已经来了？那当然，我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这个事情。我一进门的时候，他看到我，他说你是面试，哇，他没吓一跳，说从来他没有见过我。第一次他说你是牧师，然后我看到了眼睛嘛，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啊，她就看着眼睛啊，那个台语啊讲说萧高棒啊，萧高棒就当风。天狗的那个眼睛啊，我看里面好像有一个邪恶的力量，在他的这个，在他里面，而且他的声音也变了，变成好像男人的声音。我一判断啊，哦对，还有我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我听鬼一回啊，所以我就有几个判断，因为声音变了，你声音变了，你